起来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知道说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福音派，都是相信最简单，主这个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喜乐又平安，这是他们怎么得救的。所以你看好了，今天在很多地方，虽然呢很多人在神学院里面得到了一些知识，那么然后是现代派，但他回到原来的聚会里面，他一点不做圣的，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完全偏离的信仰，他与神之间的交通根本已经没有了。那没有你总要做掩饰吧，所以纵的没有，他一定做横的，做横的要么社会关怀，要么做许许多多事来取代他不信的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就是这个带聚会的人他已经摇动了，已经离开主很远了，但是弟兄姊妹不知道，一点都不晓得，还是蒙在鼓里。那如果弟兄姊妹知道了以后，那么这个牧师可能就要清走了，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为着生活的缘故，你看见虽然他从这个不信的派的神学院里毕业，而且他已经接受那个思想，他回来绝对不会大张旗鼓，他不会的。所以这个为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他们是把300万册这样的书呢就送到哪里，就送到很多基督徒领袖的手里面，因为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件很重大很重大的事。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是在哪里，特别是在美国，特别在美国，你看圣灵所做的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。那么这个他们这个所谓基要派的信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本的信仰，圣经所说一信是这个信来说的，或者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指这件事情来说，不是指的是圣经的解释来说。所以讲到基要的信仰，第一就是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，那么第二呢就是主耶稣的确是同名玛利亚生的，还有我们相信主从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。你知道有一件事是大家看不出来的，有一个人叫做巴克莱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个巴拉克莱是属于长老会的，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后来的苏格兰长老会也慢慢就形态了。那么今天你读巴克莱的东西读不出来，表面上很不错，它里面很多面很好，但真的讲到救赎的时候，你仔细去看，你仔细去看，他就不讲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死，他讲爱，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他。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像巴克莱这样的好像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其实很多人不会分辨，左手不会分辨右手啊。那如果你问巴克莱你相不相信这五个饼两餐就五千吃饱，他不相信的，他和其他的人宁可相信说主耶稣当他讲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，那大家都受感动了，每个人都口袋里面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。所以你与其编这样的一个故事，你还不如很单纯的相信主耶稣真的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你看见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他们是，而且你刚听不出来的，他们说我们要相信信心的基督没有错，但是呢你不一定是历史耶稣。所以你看好新神学派的学者，他们常常是讲保罗，不大讲四福音的。因为什么？他们觉得四福音第一是同领玛利亚生子，这个怎么办？第二很多的神迹你根本信不来啊，那你既然不相信神迹，所以你只要把主耶稣这个事情通通拿掉，那没有剩下几样的东西了。所以有的人怎么说呢？有的人就告诉我这个不要紧，到底地上有没有主耶稣这个不重要，我们只要信心里的基督就可以。那他忘记了信心里面的基督乃是根据历史上的耶稣。你去读保罗书信，你除非不忠于保罗书信，明白吗？你真的忠于保罗书信的话，保罗是相信历史上的耶稣的。所以今天要把它一分为二，然后有很多的理论就不知道迷惑了多少多少的人。那现在到神学院去根本不讲灵魂体啊，那有的人说灵魂体是过时了，那有人说灵魂是一个，不要忘记灵魂体和灵魂这是老早是没有问题疑问的，在基督徒阵营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子， 大家见解是不一样，但是很可怕的是，现在90%以上神学院是相信是一元论的，灵魂里就是一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进化论就好，所有今天的这个人的魂啊、灵的东西根本就从细胞里面出来的，所以当然是一元论了。那么现在很稀奇，就是很多这些神学院的人呢，也不分青红皂白，也不知道是这根本离开圣经很远很远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比较科学嘛，有很多地方很多的现象讲的潜意识，用很多很多东西借了很多很多这个心理学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去读神学院的话，我可以保证你们今天要么读心理辅导，要么读音乐，你离开圣经很远很远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到了1924-25年左右，那一次你看见的的确确，不管是学院派的这些学者，再加上弟兄运动里面的弟兄们，再加上金钱派的这些弟兄们，他们真的读圣经，他们从来没有对神的话产生怀疑的。那结果呢，他们一句都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通通包含在里面。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，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不是含有神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新派或者说自由派或者现代派跟所谓的福音派，它分别就在这里。那么现在很清楚，到底将来中国的路要往什么方向走。所以这个1925年在美国所发生的事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影响呢也到了中国。所以就是现在呢，我们要给弟兄们看到，就是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。那么在1920年到1922年，那么有几个想当然，有一个叫 Chris Thomas， 格里菲多马士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不要忘记，他是开西特会里面两个台柱之一，一个是牛津人，一个是剑桥人。那剑桥大师响当当被主使用的就是摩尔大主教，那么就是他起头完全对开西聚会存疑，那么根本也不要去。后来有一天他刚好到了湖区，就到那附近特会地方，刚好他去度假。后来有人说，那么你去听听看吧，他身为大主教，我不要忘记，那响当当的，那么怎么会去呢？尤其那个大主教其实是加冕的，英国叫国家加冕，就是他所在的那个主教的位置，他们那个主教一定坐在主教的宝座上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主教的宝座比这个罗马教皇那个教皇的宝座还要高几寸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就做各方面来讲，那就是说非常很有权威性的。好了，摩尔呢，他是得救的，一点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看得很紧，他就很担心说呢，这个现在这个有的人相信说罪根就给拔起来什么，这个他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的。所以对于这个开西的特会，起头他打了很大的问号，他怎么样都不肯去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去听一听。听听那天晚上，他说几乎是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天，完全改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多少年来，那么开西的社会代表什么？代表所有爱主的人，会读圣经的人，他们聚在一起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开西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说他不光是爱主的基础，而且这些人呢，是一面会读圣经，但一面是在活在主面前的。 Griffith Thomas 就刚才讲的这位弟兄，他也是写了很多的注解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如果你口袋里面只有钱只够买一本罗马书的注解的话，那么你应该买 Bishop Moore， 就是摩尔大主教那个注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当你读这个罗马书注解的时候，你一面他的学术性叫你点头，另一面他属灵的那个特点叫你不能不在主面前屈膝。一个是点头，一个屈膝。一个人属灵会叫人在神面前敬拜，一个人基础很稳固，你就知道当然叫你点头了。他说 恐怕你从来找不到一本书可以叫两个完全结合在一起的。所以尼迪翁在1949年柏林特会以后，他就带着一班年轻人就读罗马书，然后有几个同工，每一本人拿一本最好的参考书。那么这个同工里面当然还有汪小姐了，还有这些余春华弟兄什么等等。然后呢，同工里面有一个人有一本所拿的就是摩尔大主教的这本书。所以没有疑问，就是今天能够在开西站讲台，那么你看见他们一定是维持最高的圣经的水准，也维持正纲属灵的水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轻看，不能轻看学术的一面，真理的一面不能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像摩尔一样，他懂得原文，各方面很清，是个很学问很大的人，但另外一方面他的确是活在神面前的，这两个要完全的结合才可以。那么请记得，那么这个就是开西运动的特点。那么第一个支柱就是这个从剑桥毕业，他本来就在剑桥大学里面，你知道他做不做主教是另外一件事，但如果他在剑桥大学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有一个大的部门，那么专门是讲到福音信仰的，那么他就是那个负责人。所以大家都说在英国他的话的确是一言九鼎。那么后来大家记得吗，这个何寿恩姊妹她终于回到英国了，那何寿恩姊妹是圣公会劝她去，所以后来她被误会回去了以后，圣公会的人就说，我凭着神所给我的权柄就叫你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，所以就告诉他们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好了，圣公会就知道了，所以就清楚了。所以有一次，那么他又到开西特会去见到摩尔主教，那摩尔主教当然知道他的情绪，他的情绪呢，那摩尔主教就告诉他说，你应该回到中国去，就是告诉他。那么那个何寿恩说，他说我这样被误会我还能够回去吗，就是摩尔的鼓励。所以第二次他又回到福州，然后呢就和他的侄女祷告了十年，然后就在中国就开始工作。所以这是顺便我提一下，这个摩尔弟兄是怎么样来被主用。那么还有一个支柱，那是没有话说的，那就是刚才所说的格里菲多玛。格里菲多玛这一弟兄后来他是牛津毕业的，后来他还做了加拿大神学院的院长。还有大家不要忘记，今天美国不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吗，叫达拉神学院。那达拉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就是格里菲多玛。那格里菲多玛不要忘记了，在整个的开西运动里面，因为有毕索莫，因为有这个格里菲多玛，所以呢你看你就把整个的这个圣洁运动，那因为你不要忘记，因为你是讲更高的圣，然后把它放在哪里，放在这个很稳固的圣经基础。那今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人今天只要讲经历就忽略了圣经，一定是这样。那么但是呢，你怎么样能讲经历又符合圣经，而且又在整个圣经的框架底下，那严格把关的清楚。第一个是毕索莫，还有一个是谁呢，就是贝斯塔曼斯。所以这些弟兄不要，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今天要懂得英文，我不知道这个翻译中文没有，如果你要找一本讲到创世纪的话，那最好的一本就是格里菲多玛写的。那他的罗马书也很不错，那么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分析能力非常的强，所以尤其他讲到这个书信啊什么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机会能，如果都应该把它翻成中文的，那应该对他很好的帮助。好了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1920年1922年呢，格里菲他们就来到中国。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啊，叫做埃如茨姊妹，英文叫 Ruth Paxson。 她当时呢和这个余慈柱姊妹呢有一度是同工的，特别1919年在一起同工，所以第二年